以赛亚书第66章逐节注解导读。耶和华如此说，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耶和华说，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，所以就都有了。但我所看顾的，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。65章是新天新地新城和新人，本章则是新殿，与56章1至8节首尾呼应。56章1至8节是神召聚万民来到圣山圣殿，本章是神召聚万民进入新天新地。只有得着了一群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的百姓，才能让神得着安息之所，心满意足。本章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。A. 让神得安息的殿。B. 假冒为善的敬拜者。C.神所救赎的锡安儿女。 D. 神给锡安儿女的应许。 C1 神为锡安的儿女报仇。 B1 真实蒙召的敬拜者。 A1 让人得安息的殿。在第七个问题中，守望者哀叹，我们圣洁华美的殿，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，被火焚烧。现在神的回答是，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可译为，什么是你们为我造的家，什么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安息的地方原文又被译为家、安息之所、安歇所。重生得救的人不能总像幼稚的婴孩，总以为父母的一切计划都是围绕自己。实际上，不但人需要进入安息，神也需要得着安息。救恩不但要让人得着安歇的地方，也要让神得着安息之所。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，因为万有都是神手所造，人的手并不能为他添加什么。但是虽然神住在天上的居所，但他仍然安排所罗门建造地上的圣殿，并启示所罗门求神昼夜看顾这殿。现在神亲自宣告，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，表明这些被神拆毁的人才是永生神的殿。神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。只有那些虚心痛悔在神面前完全降卑的人，才能让他在地上得着安息的地方。神并不需要百姓为他建造宏伟的殿宇，也不需要教会进行任何物质的建造，因为只有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时候，神才能得着安息的地方，基督才能得着令他欢喜快乐的心腹。那里有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，神自己会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。因此，信徒最重要的既不是敬拜侍奉，也不是自我改善，而是真实的虚心痛悔，才能被神作为活石建造让他安息的灵宫，被主作为仆人实践大使命。而神允许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软弱和失败，都是为了让我们真正成为虚心痛悔因神的话而战惊的人。 假冒为善的宰牛好像杀人，献羊羔好像打蛇狗象，献贡物好像献猪血，烧乳香好像称颂偶像。这等人拣选自己的道路，心里喜悦行可憎恶的事，我也必拣选迷惑他们的事，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。因为我呼唤无人答应，我说话他们不听从，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，拣选我所不喜悦的。假冒为善的敬拜侍奉，表面上是在敬拜神，实际上是想把神当作偶像来操纵。表面上是按照神所指定的方式侍奉，实际上是拣选自己的道路，心里喜悦行可憎恶的事。那真正拜父的，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人若不肯虚心痛悔，因耶和华言语战惊，所有的侍奉和敬拜都是自娱自乐，就像谋杀奉献不洁的牲畜和拜偶像那样令神憎恶。我也必拣选迷惑他们的事，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，可译为我也必选择苦待他们，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。人都是短视的，其实并不知道自己所喜悦所盼望的事将会有什么结局。既然他们执意拣选自己的道路，不肯顺服神，神也必拣选苦待他们。既然他们心里喜悦行可憎恶的事，不肯以神的旨意为美，神也必拣选迷惑他们的事。既然他们惧怕自己不完美，想尽各种办法自我改善，神也必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。因我呼唤无人答应，我说话他们不听从，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，拣选我所不喜悦的。这是对假仆人的谴责，表明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就是65章11至16节所描述的假仆人。你们因耶和华言语战惊的人当听他的话。你们的弟兄就是恨恶你们，因我名赶出你们的，曾说，愿耶和华得荣耀，使我们得见你们的喜乐。但蒙羞的究竟是他们。有喧哗的声音出自城中，有声音出于殿中，是耶和华向仇敌施行报应的声音。西安未曾娶劳就生产，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。国岂能一日而生？民岂能一时而产？因为西安一娶劳便生下儿女，这样的事谁曾听见，谁曾看见呢？耶和华说，我既使他临产，岂不使他生产呢？你的神说，我既使他生产，岂能使他避胎不生呢？在第四个问题中，守望者担心我们还能得救吗？现在神的回答是，我既使他临产，岂不使他生产呢？你的神说，我既使他生产，岂能使他避胎不生呢？神是信实的，他不会设定了目标却又中途放弃。神也是全能的，他不会做了一半就被迫停止。神所开始的事情也必能完成，神若不想完成，怎么会开始呢？5至9节描述了神所救赎的锡安儿女。愿耶和华得荣耀， 使我们得见你们的喜乐。这是假仆人对那些因耶和华言语战惊的真仆人的嘲讽。他们自称是弟兄，外表上是神的百姓，但却假冒为善，不肯在神话语面前虚心痛悔，甚至赶出那些因耶和华言语战惊的人，还以为是侍奉神。无论是以赛亚的时代还是现今的时代，凡是因耶和华言语战惊的人，都是神的真仆人，也是世人嘲讽的对象。因为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但是在人所不能的事，在神却能。虽然没有一个人主动寻求神，但神却早就预定了一批跟随他的人。因此，西安未曾娶劳就生产，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。一个祭司的国度突然出现，一群圣洁的国民忽然产生。这既不是人自己主动的选择，也不是信徒努力传福音的结果，而是神自己使他生产，乃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。西安一娶劳便生下儿女，比喻以色列的复兴是突然的，就像母亲刚开始阵痛就生下了孩子。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，完全是神自己做成的，并不依靠人的劳苦。圣经里从来都没有说中国人是福音的最后一棒，也没有提过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，而是说福音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，门徒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。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，你们为他悲哀的都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，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，使他们得他丰盛的荣耀，犹如挤奶满心喜乐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使平安延及他，好像江河，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他，如同涨溢的河。你们要从中享受，你们必蒙抱在肋旁，摇弄在膝上。母亲怎样安慰儿子，我就照样安慰你们，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。你们看见就心中快乐，你们的骨头必得滋润，像嫩草一样。而且耶和华的手像他仆人所行的，必被人知道，他也要向仇敌发恼恨。在第一个问题中，守望者担心神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止住了。现在神的回答是，母亲怎样安慰儿子，我就照样安慰你们。十至十四节是神应许给西安和西安儿女的快乐、安慰、荣耀和平安，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。A. 快乐 B. 安慰 C. 荣耀 D. 平安 C1 荣耀 B1 安慰 A1 快乐。这个交错对称结构的中心是十二节，原文的开头是因为耶和华如此说，表明将来一切的快乐、安慰、荣耀和平安都是因着神的应许，并不是依靠人的努力去争取和维持。因此 百姓也不必担心会失去。
你们看见就心中快乐，让那些讥讽说使我们得见你们的喜乐的假仆人大大蒙羞，也是神向仇敌发恼恨的一部分。
看哪，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，他的车辇像旋风，以烈怒施行报应，以火焰施行责罚。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，必以火与刀施行审判，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。那些分别为圣、洁净自己的，进入园内，跟在其中一个人的后头，吃猪肉和仓鼠，并可憎之物，他们必一同灭绝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十五、十六节原文都以因为开头，解释神将怎样向仇敌施行报应，向仇敌发恼恨。神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，必以火与刀施行审判，表示当神以公义施行审判的时候，他必按人的行为施报，一个也不会放过。唯有那些以弥赛亚为赎罪祭的人，才能得称为义，成为真仆人。原指拜偶像的地方，猪肉、仓鼠都是不洁净之物。十七节特别提到那些假冒为善者的结局，他们自称是分别为圣、洁净自己的仆人，但却偏行己路，拒绝听从神，结果变成什么都信、什么都行，结局是与仇敌一同灭绝，因为神是祭邪的神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，时候将到，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，看见我的荣耀。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，逃脱的我要差到列国去，就是到他施、普勒、拉宫的路德和土巴、亚完，并素来没有听见我名声、没有看见我荣耀辽远的海岛，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。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中送回，使他们或骑马，或坐车、坐轿，骑骡子，骑毒蜂驼，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，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，好像以色列人用洁净的器皿盛供物奉到耶和华的殿中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说，我也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，为立位人。十五至十七节是神的报仇之功，十八至二十一节是与之平行的救赎之功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，这句话原文的意思并不明确。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，可译为我要在他们中间设立记号。神将聚集万民万族，不是使用高举的大旗，而是让他们聚集在记号之下，这记号就是基督的十字架。逃脱的我要差到列国去，可译为我要从他们当中差遣幸存者到列国去。这些幸存者就是那些因耶和华言语战惊的人，他们是没有经过神的报仇之功，但却经历了拯救之功的渔民，他们将成为神的仆人，履行大使命的使者。他施在西班牙南部，普勒在利比亚，路德在小亚细亚，土巴在黑海东南面，亚完在希腊， 这些地名代表全地遥远的民族，包括以弓箭著名可能会遇到危险的地方。素来没有听见我名声，没有看见我荣耀辽远的海岛，指那些既没有神的启示，也没有经历过神的遥远地方。他们不可能靠自己认识神，所以神将差派使者让他们认识独一的真神。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中送回，不是指重新聚集以色列人，而是指神将招聚别人归并他们。从前的外邦人将会成为他们的弟兄。他们不单来到圣山，更是直到殿中，也就是神的家中。神不但要接纳他们成为自己的百姓，也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，为立位人，和复兴的以色列一样成为耶和华的祭司。这就是福音的奥秘，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体，同盟应许。耶和华说，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，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。每逢月朔安息日，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，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，他们的火是不灭的，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。新殿是新天新地的中心，也是神救恩计划的高潮，将和新天新地一起在神面前长存。但这里却不提圣殿，而是说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。因为这群虚心痛悔因耶和华言语战惊的人就是新殿，他们将随时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律法规定月朔要献燔祭和平安祭，但在新天新地里，基督已经成了真正的燔祭、平安祭和安息，因此人不必再献祭，而是每逢月朔安息日在灵里敬拜，随时享受基督里的安息，也让神享受安息。
最令人稀奇的是，新殿外面竟然还有一个墓地，就像一个罪的博物馆。因为凡是享受了耶和华的恩年的人，也不能忘记报仇的日子。每当新天新地的居民在灵里敬拜神的时候，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悖逆者的尸首。这些违背神的人都是被耶和华所杀的，他们明明知道神的话，但却故意拣选自己的道路。所以，一，他们的虫是不死的，永远活在腐烂败坏的生命中；二，他们的火是不灭的，永远活在公义之神的责罚里；三，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。因为得救者拜访墓地的原因，不是要幸灾乐祸，也不是要怜悯他们，而是重温罪的公价，谨记罪的可怕，因此更加憎恶全然败坏的肉体，因耶和华言语战惊。本书从有名无实被神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开始，以有名有实蒙神悦纳的月朔安息日结束。救恩的结局就是无论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，都在新天新地的新殿中谨守安息日。不但人在殿中得着安息，神也在殿中得了安息。 新造与旧造最大的不同，不但是一切罪污都被清除，弥赛亚亲自作王，更在每个人的灵里多了一个罪的博物馆。每当我们在灵里敬拜的时候，圣灵也将带领我们参观这个博物馆，思想自己所脱离的是怎样的命运。因此，我们就更加抓紧神，诚实依靠耶和华，永远与神同享安息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脚前的灯。